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要讲从行公义的角度来理解何为上帝的旨意。从行公义的角度来理解何为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每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希望上帝来帮我们来做一个决定。这也是最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的来思想一段经文，在各位旧约圣经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因为经文比较短，我们再来读一遍。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记得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三件事情。首先，我们要来反省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目的是什么。第二，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那个标准是什么，我怎么知道这是否是上帝的旨意。第三，我们要谈到寻求上帝旨意的内容。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寻求上帝旨意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当我们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想要来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先要来反省一件事情，我们寻求神旨意的目的是什么。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的是第八节，经文的第六节第七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然后经文就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为善。从上文来看，上帝所喜悦的寻求神旨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敬拜他，是为了侍奉他，是为了爱他的缘故。就像第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我们带着一颗爱神敬拜神的目的去寻求神旨意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大多数基督徒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呢？上周我见到一位弟兄，他跟我说了他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这位弟兄呢，是在国内很多的教会做培训的工作。在早些年前，他准备了一门培训的课程，这门课程的名字叫做建立家庭敬拜的祭坛。也就是他希望通过这门课程帮助更多的基督徒的家庭，能够在家里面，夫妻可以在家里面带着孩子一起来建立家庭的祭坛，在家庭当中来敬拜神。那他这门课准备好以后，就在各个教会做宣传做广告。到了课程开始的那天，你们猜来了多少人？那天来了四个人。他在很多教会做了宣传广告，如何建立家庭敬拜祭坛，结果来了四个人。之后这位弟兄痛定思痛，他改了一下讲课的题目，内容完全没有变，题目改成犹太人成功教育儿女的秘诀。犹太人成功教育儿童的秘诀，因为内容是一样的，因为他觉得犹太人成功教育儿女的秘诀就是他们的家庭教育，他们家庭教育的核心就是他们有家庭祭坛，他们在家庭中敬拜神，内容是一模一样，名字改了一下。结果你猜来了多少人？我们为什么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为什么想要明白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我们要来反省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真正合神心意的寻求他旨意，是为了爱他、敬拜他和侍奉他。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要爱神呢？若是你是一个已经重生的基督徒，若是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救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能够体会到他对你的爱。若是你真的相信神差他的儿子为你而死，你能够体会到他的爱。圣经上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那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去爱神。就好像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教孩子如何去爱他们的父母。你们有没有见过很多的父母对孩子很好，但是孩子却完全不懂得如何爱父母？我相信在今天社会，大街小巷比比皆是。同样的，上帝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儿女们，可是有多多少少儿女是不懂得爱神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如果我真的很想明白神的旨意，我为了要爱他，为了要侍奉他，为了敬拜他，我想明白神的旨意，可是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是 A 还是 B 呢？那个有没有判断的标准？有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一位弟兄，姑且说他是东北人吧，其实不是，我为了避免地域的歧视。有位弟兄，他的父亲是在老家，打电话跟他介绍一位对象，他在电话中了解到对方那个女孩子的信息，他最后就跟那个女孩子联系了，发现那个女孩子也在上海，然后呢，而且那个女孩子也姓主，然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那个女孩子她每一周去什么教会呢？她竟然也是去家庭教会，而且那个女孩子是去杨浦区的一个家庭教会，而且那个家庭教会是年轻人为主的一个家庭教会。慢慢她发现，她去那个教会跟我的教会在同一栋楼里面，最后发现那个姐妹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那这么巧，那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然后这个弟兄说，如果看上眼了，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如果看不上眼，那就不是上帝的旨意。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判断神的旨意呢？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来判断神的旨意吗？如果这件事情是让我很满足，让我很高兴的，那就是肯定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不是的话，那肯定不是神的旨意，会是这样吗？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同样在弥迦书二章十一节。在弥迦书二章十一节有这样的一段话，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弥迦书是写给南国犹大社会的，那在当时南国的犹大其实他们已经偏离了耶和华，在那种光景底下，就是人民他们也想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在当时的社会，他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很多时候是借着先知。可是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在那个时候当中有真的先知也有假的先知，那怎么样他们判断这个先知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或者说如何来判断他们说的是否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呢？这篇经文说，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如果有人心存虚假，如果有一个人他站出来，他冒充先知，他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说你们马上就会得到清酒和浓酒，或者换句话说，我向你们预言你们肯定会发大财，上帝会祝福你们的事业，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们的家庭，上帝一定会让你们的儿女然后变得昌盛。听到这样的话，那些百姓听到这些话，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百姓的反应就是很高兴的接受这个人来做他们的先知，因为他们喜欢他所传讲的信息，他们希望他所讲的信息是真的信息，因为他所讲的信息正好符合他们内心的期待。但是我们要真的去思考明白上帝旨意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在这周呢，有一天晚上半夜我已经睡着了，然后有一位姐妹不是我们教会，那另外其他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发了一条消息给我，她问我有没有认识怎么开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弟兄姐妹。她说她最近准备想要开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我问她为什么你想要开这家公司呢？就接着她发了一段消息给我，她说她觉得这是主的带领，我还没有注册就有老顾客来找我做他们中国的代理了，这些资源都是主给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主在开路。我就回答他说，我说你要想清楚开一个公司成本不小， 压力也很大，一旦货物出了问题或者你回款出了问题，风险都很大。主的旨意通常不是关于我们要不要去做生意，不要未来赔钱了甚至陷入债务危机，反而怪主为何这样带领。然后他说做生意都有风险，自己要负起责任来。然后说那不给你多泼冷水了，多多祷告。他说你的提醒很对。其实当我看到他对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内心挺纠结的，我要不要直接跟他说这很可能不是上帝的旨意呢？因为他已经满心相信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要他去开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如果我说这真的就是上帝的旨意，看起来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上帝会带领你，你的公司一定会生意兴隆。如果我这样说的话，他会怎么想？他肯定十分的高兴。可是从我的良心来说，我不能这么讲，因为不能仅仅凭有几个老客户，或者说在你开公司之前已经有了几个客户，你就觉得这是上帝的带领。我相信绝大多数做生意的人在他注册公司之前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客源了，但是开十家公司有九家公司可能不会活过五年的时间。如果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带领，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在重大的事上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其实这是他的想法，结果后来的事情发生的不顺利，比如公司倒闭了，谈了一个恋爱然后结果分手了，可能就会怀疑这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吗？或者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带领我呢？其实问题在于刚开始就判断错了上帝的旨意。那如何来判断上帝旨意那个标准呢？既不是看这件事情是否对我有好处，也不是看这件事情是否合乎我的心愿，那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大卫，圣经上是如何评价他的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说到大卫，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那大卫他判断神旨意的标准是什么呢？在旧约圣经六章记上十五章五节说，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都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大卫他明白神旨意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从这个经文来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判断神旨意的重要的标准，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这件事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看到在大卫的子孙后代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列王记有很多的君王，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好王，圣经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圣经说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列王记上到列王记下，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君王，上帝最终对他们的点评是什么？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君王圣经上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比如说所罗门，列王记上十六章十一节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还有很多很多的君王圣经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如何判断这件事情是否是上帝旨意，那个标准是什么？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满足我的心意，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我有很大的利益在这个当中，而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若是你在做生意，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通过一些贿赂的手段让你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你觉得这会不会是上帝给你开路呢？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上帝给你开了一扇门？因为别人都没有这样的资源，别人都不认识这样的人，但是你恰恰有一天有人给你介绍认识了一个重要的资源，但实际上是一个贿赂的关系。只要你通过这样的一个贿赂的关系，可能接下来你的财源就会广进。那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判断标准很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孩子这件事情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神旨意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在今天的经文，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眼中看为是正呢，还是这件事情在神眼中看为是恶呢？神已经，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在圣经当中，神已经指示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若是我们想要立志去做一个爱神的人，那我们要明白上帝想要 我们的是什么。圣经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要来思想手中所办的这件事情是否是公义的，还是一件不义的事情。第二，在这件事上我是否心存怜悯。因为我们常常会误用公义，当我们应当去帮助穷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这些人是活该，他们是自作自受，谁叫他们当年不好好读书呢。这不是公义，公义包含了神的怜悯之心在这个当中。第三，这个决定是否会影响我与神同行呢？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得到一份工作的 offer， 那这份工作是收入非常高的一份工作，而且这份工作因为它收入很高，很可能可以帮助你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存到买一套房的首付。但是这份工作非常的忙碌，既不能有很多的时间来照顾家人，又需要经常在主日加班或者出差。那这份工作它是否是合乎神的旨意呢？在经文里面说，上帝希望我们是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我接受这份工作以后，这份工作会是让我与神的关系更近呢，还是这份工作当我诚实的去看，很可能因着我的软弱会影响到我和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当我们这么去判断，上帝其实已经给了我们那个明确的标准。所以刚才我们看了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目的，我们要反思。第二，那个标准我们也要反思。那第三件事情就是那个内容，我们在何事上要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呢？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在两件事上最热切地寻求上帝的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工作，第二件事情就是找对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在这两件事上，也仅在这两件事上对神的旨意非常的感兴趣。若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内容只在这两件事上，请问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想要明白神旨意的人吗？在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篇经文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的人的聪明常常是判断这件事情对我是否有好处，是否有利益，我们是这样子来判断的。但经文说你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判断，而且呢，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它，不单单只是找工作的事上或者找对象的事上，而且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这一切所行是包括什么？就是包括当你早上起床以后，你今天你要见哪些人，你今天要做哪些事，这一切的事上你都要来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在这一切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上帝如何来指引我们呢？上帝指引我们的方式不是突然有一个声音，一个用录音机就可以录下来的声音告诉你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什么，因为这样做你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告诉我们的方式。上帝旨意让我们明白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你在祷告当中，圣灵光照你明白了真理。那个真理是如何明白呢？是借着神的道，是借着神的话。 所以你今天你可能早上起床，你想到今天要见一个人，比如说你要见一个牙医吧，假设今天你要今天去补牙，你要见一个牙医，早上祷告，通常大多数基督徒可能会这样祷告：主啊，我今天到了医院，求你赐给我一个手艺高超的牙医，并且祝福他，让他今天手艺格外的好，不要让我牙齿被有误诊或者是不必要的伤害，让我的补牙可以顺利。真的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可能是这样子祷告的，这样祷告也不错，总比不祷告好。可是若是我们要来真的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祷告呢？我们为今天我要遇见的这个医生来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看到你是怎样看这个人的。当你这样去问上帝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会如何回答你呢？如果你只是用你的耳朵去听的话，你可能什么也听不到。真正的听是用你的心去听，用你的心去聆听上帝要对你说什么。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光照你，借着神的话语让你明白上帝是如何看这个人的。可能会圣灵让你看见这个人他也是耶和华所创造的，这个人也是在神眼里看来是宝贵的。这个人可能他现在在别人眼里看来是一个收入很高的牙科医生，可是他的生命很可能正在罪的捆绑当中，很可能在他生命当中也有很多让他觉得很困扰的事情，无论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他的事业当中，而这些困扰都从他的罪而来。很可能圣经让你看到上帝很多次希望派他的儿女去找这个医生补牙，希望是有机会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在真理当中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因有这样的明白，当你再见到这个牙医的时候，你觉得你看到他你的态度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只是带着功利的心态去寻求神旨意，这个和去庙里面求签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寻求神旨意的内容不单单只是工作和婚姻，我们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小事上来寻求神的旨意。只有你在小事上来寻求神的旨意，到了大事上有了很多的操练，你才可以更加清楚地明白神的旨意。若是你从来在小事上都不关心神的旨意是什么，到了大事上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这周我看到有一本书让我觉得特别的喜欢，特别的高兴。那这本书其实是解放前有一个老传道人叫王明道写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信徒处世常识》。信徒处世常识，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缺少处世常识的人，我从小就只知道读书，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为人处事，所以我就开始看这本书。那这本书里面谈了25个大的方面，其中提了上百条信徒为人处事的常识。那这些常识都非常的宝贵，对我们有很多的宝贵的提醒。那我想借着这些提醒，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上帝旨意包含了生活当中哪些细小的方面。而且这些提醒我们要明白上帝如何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行公义，我们如何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上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它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就只能够精选其中的一小部分来和大家的分享。那这也是今天讲到的最后的部分。首先我拣选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守时的部分。他说当认定不守时间是一种损人害己可耻可恶的恶习惯，聚会赴宴或者与人约会商谈办事都当照着所预定的时间前往，宁早勿迟。与人约会不可迟到，但也不可太早前往，免得连累别人要招待，浪费别人的光阴。与人约会如果因为发生特别的事故不能够按时前往，应当预先通知对方。若是临时发生事故来不及通知以至于迟到，应当承认这是自己的过失，向对方郑重的道歉。与别人约会自己迟到，如果别人很生气，别人没有等候你，你一点点都不可以去责怪对方，而是应当承认这完全是自己的过失。如果是一个重要的约会， 应当提前10到20分钟前往，预备途中临时发生什么事故，以至于稍有耽误。谈到礼貌，他说你若坐在什么地方，看见认识的老年人走来，应当起立把一个好的位置让给他，等他坐下以后你再坐下，如果他不落座，你应当陪他一同站立，不可自己坐下却让老年人站着。感谢主，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一些老弟兄姐妹可以让我们来操练这个功课。走路呢，当让老年人先走，进门呢，当请老年人先进，登车船当请老年人先登，同坐的时候让老年人坐上位，如果递茶或者什么物件应当先递给老年人，很简单的常识。哦，可能你就觉得我早知道了，我温故而知新，再次被提醒。女人是比男子软弱的，所以或走路或进门或登车或上船，男子都当先让女人先走。所以大家进出门的时候，弟兄们应该怎么样呢？先让姐妹们先走。男人应当尽力帮助妇女，但是呢，态度务要庄重。请别人做什么事，总不要忘记将请字放在你说话前面。比如说请喝茶，请告诉我，如果方便请你来一趟，请将这个转交给某个人等等。别人为你做什么事以后，如果送东西给你，无论这个东西是贵重的或者是不太贵重的，无论是多少，都当说什么？都当说谢谢。别人的话还没有讲完，自己不可抢着说，更不可等别人还没有说完你就开始批评对方。要认清屋子正面的座位是上座，两旁的座位在次，而左边的座位是上座，右边的座位是下座。你进一个房间，正对面的那个位置是上座，旁边的是次座，但次座当中左边的是上座，右边的是下座。所以当你和别人一起进去的时候，你应该先坐哪个位置呢？
次座，右边的。
应该先请别人说请上座，然后呢你自己要站在下座那个位置上，可以明白吗？这个是礼貌，你不要一上去哇这个位置好，你自己坐下去，哎你们随便坐啊。向人打听什么事，容颜声调都当和蔼，并且当说请问，那人就告诉你，或者他知道或者不知道，不管别人告诉你他知道或者不知道，你都当说谢谢，或者有的时候你要说劳驾。但是呢，凡含虚伪性质的客套话或者行为，如果是虚伪的性质，基督徒都当摒弃不用。比如说你根本家里面没有准备饭，但是你却说哎，留下来吃饭吧，留下来吃饭吧，其实你菜也没有饭也没有，你只是客气客气，这样的话就不要说。然后本来你根本不想请这个人到家里来，但是你嘴巴里面说哎，到我们家来做客，到我们家来做客。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但是见面的时候却说哇，久仰大名。凡是含有这种虚伪性质的礼貌，是基督徒应当去弃绝的。接着谈一下清洁卫生这件事情，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不过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也需要被提醒。第一条，不可随地吐痰，要随身带手帕或者是卫生纸。不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或者电梯或者饭店里面或者其他场所做什么呢？抽烟。为什么不要在家里抽烟呢？因为家里有你的儿子，有你的妻子，不要在办公室里面，因为办公室里面有其他不抽烟的同事和女性。不要在电梯里抽烟，别人逃都逃不了。也不要在饭店里面抽烟，不单是因为烟会破坏你的健康，更重要的是有很多人他们不喜欢吸烟，但是你吸烟把那个空气污染了，会影响到别的人。你居住的地方和你工作的地方总要尽力的收拾的清洁整齐，床上要清洁，地上要清洁，桌上要清洁，墙上要清洁，这些不仅对你的健康有益，也对他人的精神有益。 然后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停留或者居住，总要使那个地方因你的缘故比从前更加清洁，更加整齐。这样的话对你和对他人都是有益处的。不要当你走的时候这边是一片狼藉，然后你拍拍屁股就走了，等着别人来收拾。衣着打扮，马上就要到夏天了，他说许多时髦的妇女喜欢穿极薄的衣服，当然这个是解放前所说的，现在不单穿极薄的衣服要让他们的肌肤暴露出来，又赤露他们的胳膊和他们的腿。这我不知道50年前是露什么的位置啊，什么样的腿，然后但是呢，这是极容易引人犯罪的事，是神所憎恶的，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也不要追求怎样穿美丽的衣服来博得别人的称誉和艳羡。最美丽的衣服是什么呢？还是敬畏耶和华，是那样圣洁高尚的德行，就是那个女人最美的衣服。遵守规则，一个好基督徒除了凡事要按照神的命令来做事以外，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当遵守那地方的法律或者规则。如果那个法律和规则是和神的命令违反的，当然我们自然不必遵守。但是如果没有违反的话，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就要做守法的公民，在学校里面就要做守规则的学生，在商店里面就要做守店规的顾客，然后在工厂里面就要做守规则的工人，在任何地方都要遵守那个地方的规则。所以如果你坐地铁的话，你可不可以逃票呢？坐公交车的话可不可以逃票呢？当然不可以逃票，因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规则。那如果你借了教会的书呢，可不可以把这本书一直放在家里不还呢？也不可以，因为要遵守教会的规则。如果你看到别的人违反了规则，他是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人来干涉，你不可因此效法他们。不要忘记你是基督的门徒，所以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遵守法律和规则，不是因为怕别人的干涉和惩罚，乃是因为要在神的面前做清洁蒙爱的人，在世上为主做发光的见证。有一些供人游览或者参观的地方是需要购票才能进去的，常常有人因为亲友在那里面工作，是工作人员，便借着他们的关照不购票就进去，这不但是违反那地方的规则，而且还犯了偷窃的罪，基督徒绝不可这样做。向人借钱，若非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形，不可轻易向人借贷。借贷的时候应当承诺别人什么日期偿还，到时必须偿还，万不可过期以至于丧失了信用。如果到期实在不能偿还，应当向借主说明原因，请他原谅，万不可搁置不理，那是极不合理的事。借别人的钱或者物件，自己应当谨记在心，不可遗忘忽略，越早偿还越好。常见到有很正直的人借别人的金钱或者物件之后竟忽略遗忘，久不偿还，他们这样做并非有意亏负于人，不过因为他们不在意，但是不了解他们的人就难免会认为他们不诚实，以至于藐视他们。这样子的话不单亏负了人，而且也亏负了神。向人借钱或者借物后，借主如果向你讨要，万不可因此生气怪罪他，当纪念他当初肯借贷给你，他就是有恩待你，如今他向你讨要也是理所应当的。常见有人向别人借钱或者物件经久不还，一旦借主来取讨，他们竟因此发怒，怪责借主不该这样，这种以怨报德的行为是十分可憎恶的。借别人的物件或者书籍应当加以爱护，比起自己的物件更加的珍重，一点都不可污秽损坏，如果不幸损坏，应当买本新的来赔补。向别人借贷或者借钱或者物件，如果别人不肯借给你，不可责怪人，也不可怨恨人，当记得别人借贷给你是给人给你的恩惠，而不是他的本分，这明白吗？如果你问别人借东西，别人不肯借给你的话，你会不会因此觉得这个人不够朋友，不够意思呢？他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因为他愿意借给你，这是他愿意给你一个恩典，这个不是他的本分， 他没有义务，这个因为这个是他的，他不是一定要借给你的。从谁手里借来的钱或者物件，偿还的时候应该还给谁呢？最好交还给本人。恐怕你托别人转交，别人因为什么缘故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你以为你已经还了，但是物主却并没有收到，这样子的话啊，就会造成当中很多的误解。然后向人借贷或者向别人借东西，如果借主出于爱心不要你偿还，如果对方说算了算了啊，不用你偿还，你看出他实在是出于诚意，就当接受他的爱心，不必偿还，只是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反过来，借钱给别人不要怕借给别人，但是也不要乱借给别人。怕借给别人，这个是自私，而乱借给别人，这个是害人。不要借给懒惰不肯工作的人，不要借给有特别的癖好，比如说毒品啊，那些赌博啊这样的人，不要借给说谎欺骗人的人。如果有人向你借钱是为了做投机的事业，不要借给他。若有人向你借钱是为了浪费，就如做华丽的衣服、宴会亲朋或者购买奢侈品等等，就不要借给他。比如说如果他是为了买最新的 iPhone 手机向你借钱，就不要借给他。人有急难中的需要向你借贷，只要你有力量就不可推迟，因为救灾而帮助邻居，这是基督徒的天职，而且你自己也会难免有急难中有需要的时候。困苦无力自助的人向你借贷，你不可推迟，也不可指望他偿还，更不可向他取利。别人向你借贷，你如果看是不可借给的，便应当诚实地向他说明原因，并且劝谏他，不当另外找一个理由来推诿，因为那不是爱人的道理。如果你觉得因为他懒惰不肯工作，然后但是你又怕你这样子说会得罪他，然后你说啊，因为我最近没有钱，虽然你没有得罪他，但是这不是爱人的道理，你应当向他诚实地说明原因，劝勉他去找一份工作。若有人欠你财物，后来他的境遇渐渐困苦起来，无力偿还，你不可向他追讨，当酌情然后向他施行豁免。如果对方他因为家境特殊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家里人得了重病，或者他失去了工作的能力，你应当考虑豁免他的债务。周济穷人，基督徒应当用爱心周济穷人，但同时也当有智慧。若不是这样，好的动机常常弄出坏的结果来，这真是极可惜的事。有几种人是不可周济的：存心诡诈、用虚伪的方法和谎言向人骗取财物的，不可周济；懒惰诚信、有力量工作也有机会工作，但贪图安逸不肯工作的，不可周济；狂傲诚信、愿意做体面的工作却不肯做卑贱的工作，不可周济；手中有了钱不知善用，就浪费在各样的宴乐当中或者赌博，沾染了各样不良的嗜好的人，不可周济。周济这几种人无异于纵容他们欺骗、懒惰、骄傲、放荡，这不但不是爱他们，反而是害了他们。最好容他们吃些苦，等他们悔改了这些罪恶再帮助他们。但这几种人如果到了绝地，也应当加以援手。若是确实知道他们已经悔改，就当尽力地帮助他们。一个有爱心又有智慧的人，绝不到处看见了乞丐就施舍钱财给他们。这我们在上海经常就会看到有很多讨饭的人，他说一个人有爱心但又有智慧，他就不会到处乱给乞丐钱，而是他会分辨那些乞丐，哪些是可周济的他就周济他，不可周济的就当直爽地告诉他不能周济他的理由，叫他走去，但是万不可厉声斥喝他。施舍钱财给穷人，若是做得到，就当好好的递给他，不可把钱往地上一扔。屡次帮助一个穷人，送给他一些钱，如果这个人你是经常帮助他，送他钱，倒不如为他寻找一些事情做，或是资助他一些本钱做个买卖，使他借着你的帮助学习自助。如果他做一项的事情或者一个买卖所得的人不足赡养身家，那时你可以再资助他一些日常所需的物品。无论如何，总当帮助他学习自助， 学习殷勤的工作，切不可帮助他养成懒惰依赖人的性情。仕途险诈，人心虚伪，装作困苦贫穷来欺骗别人财物的人很多，所以不认识的人来向你求帮助的时候，你应当详细的查问他。如果你发觉他是说谎行骗的人，就应当劝他不可这样做，除非有特别的情形，最好不要周济他，免得他因诡计得逞，以后更多的行欺骗。特别是在大学的周边，经常我们可能会碰到有一些人，很常见的套路，两个大概50多岁的老人说来这边看孩子，结果钱没有了，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问你借钱啊，类似的情况你们有碰到过吧？啊，可能经常会借。所以要怎么做呢？他说应当详细的查问他，多问他具体的情况，如果你发现他其实在骗你，那就不要借给他，而且要指出来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发现他真的是困苦缺乏需要救济，就当量力周济他。如果你到最后你还是分不清他是真是假怎么办呢？如果你仔细的查问了他，但是最后你分不清是真是假，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好还是周济他，宁可使欺骗人的人得些好处，不要使真实受困苦的人得不着救济。帮助穷人钱财，不可一次给他太多，恐怕他因为手中的钱多就浪费，又恐怕他以为你是很富足的人，就更多的依赖你，常常希望从你这边得到更多的钱。但如果将来他得不到更多的钱，或者大笔的钱，就反过来就会恨你，以你为仇。不过人不都一样，如果你确实认识一个人，知道在他身上绝不会有以上所说的危险，而且他也急需特别的救济，就应当尽力的帮助他。周济穷人，不要给他们上好的食物，恐怕他们吃了以后就不愿再吃粗食物，也不要送给他们讲究的衣服，恐怕他们穿了以后再不肯穿旧衣服，如果是这样，将来不免要发生危险了。世上有一等的人，他们的心真是坏到极处，你帮助他周济他，他非但不知感恩，反倒利用你陷害你，所以在你帮助人的时候应当谨慎预防，不给奸人留下什么下手的机会。周济困苦的女人最好让女人去做，周济困苦的男人最好让谁去做呢？男人去做。不要轻易领不知根底的人到你家里来，有时这样的人到你的地方来，你当加意的防备他，不要容留不知根底的人在你的家里面住宿，宁可给他出一些的钱，让他安置在外面的客店里。周济人以后，不要常想念你所行的善事，更不要夸张讲说你怎样帮助了别的人，尤其不可向你周济的那个人经常表示你是怎样对他有恩。周济人的时候要防备求名的心，这是极大的试探，你必须胜过他。体恤别人，除非有不得已的情形或至近的亲友，不要轻易托人带东西。现在很多人代购的嘛，尤其是大东西、重东西和值钱的东西，别人不为你带呢，觉得对不起你；为你带呢，真的感受到很多很多的麻烦。偶尔不经意，如果东西弄丢了，还需要赔偿你。第二，你若托别人代买什么东西，应当先将钱给他，免得他因为手中的钱不足，无力替你垫上，他就感受困难。然后，若是他有力量替你垫上，他也愿意这样做，等他来的时候再清算。当他将东西交付你的时候，就当赶快将钱给他，不可延迟。一则免得那人因为钱的使用不肯向你索要，以至于多感困难；第二呢，也怕你会忘记丧失信用。如果别人带你买东西，因为客气的缘故不肯向你要钱，无论怎样你总要付给他。托别人代买东西或者办事，你应当出他的路费和车资，他为你出力费心已经多受损失了，怎可能使他为你的事贴钱呢？如果反过来别人托你买什么东西，问你价值，你应当从实的告诉他，交付你的钱你当收受。常见有人为别人买东西，别人问他价值他不肯说，交付他钱他不肯收， 前想这样要使别人感受何等的不安呢？这样又无异于告诉他说，你下次不要再托我买东西。你固然没有这样的意思，但下次也不会再托你买东西了。所以应当知道，送礼是一件事，带人买东西是另一件事情。除了你所熟识最接近的亲友以外，不可贸然请求别人接待你到他家里去居住。比如说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其实你对他也不熟，他对你也不熟，你不要贸然请求就是到他家里去居住。因为虽然你知道你自己是可靠的，但是别人并不都那么清楚的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如果你这样请求他们，他们不接待你呢，怕使你感觉难堪，但是接待你呢，他们又不放心，不知道你是否可靠，这真是使人做难的事。好在呢，现在到处都有旅馆客店，自己多受点苦比让别人为难更好，总要体恤别人，远避嫌疑。独居的男人，比如说独居的弟兄，切不可招待女友在家中住宿，独居的女人也切不可招待男友在家中住宿。虽然你们两方心里面都是清洁光明的，但你却不能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谅解你们的心计。一个男人不要同一个女友单独到什么别人不容易到的僻静的地方或者黑暗的地方去，如果到那种地方去，就当约同两三个别的人同去，这个是远避嫌疑。对待儿童，将食物给别的儿童吃以前，别人的孩子你有好心想把东西给他吃，应当先问他的父母可不可以给他吃。因为每一家的孩子的他的家教管理都不一样，而且孩子他对不同食物过敏的情况也不一样，应当先询问他的父母可不可以给他吃。被问的儿童父母如果认为不可给儿童吃，反过来也应当说明为什么不要给这个孩子吃，婉言谢绝。不可欺哄儿童，也不可轻易应许他们什么事。首先不可欺哄儿童，不要在教会里面逗小朋友说，哎呀，你看你爸爸妈妈不要你啦，这给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也不要轻易答应他们什么事。然后说啊，下周给你带什么好吃的，然后结果你下周没有带，那就失去了信用，而且这样的话你也在教唆这个孩子，他也学你的样子去欺骗别的人。到别人家里面去，不可轻易给儿童钱。中国人到亲友家去常有给儿童钱的习惯，到过年的时候更是这样，红包。那这个是应当改正的事情，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养成儿童的贪心，以至于每逢有客人来，他们都希望客人能给点钱。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钱。保守信用，最后一点，保守信用。信用是一个人处事接物最宝贵的东西，一个基督徒必须有信用方能荣耀神。如果你是个满口谎言的人，你给别人传福音别人能信你吗？如果你是常常说谎的人，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说上帝很爱你，他相信吗？但是你这个人，你是一个从来都不说谎，你宁可承受很多的损失你也不说谎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死后有审判，他就会很慎重的思考这件事情。不要取自己所不当取的财物，不论是别人的或是公家的，只要不是你按理当得的，一丝一毫都不可取用。为公家或者为别人办事或者购买物品，万不可暗中得钱取利。特别是很多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工作，比如说买一些东西需要发票，很多商家都会说要不要多开一点，可不可以多开一点呢？万不可。因为这样子的话多开一点，你以后你怎么跟这个商家传福音呢？然后你多开了一点，你自己良心也不安，而且你又将来如何跟同事跟老板传福音呢？若非万不得已，总不可向人借钱。如果借了钱，就当接力及早偿还，在未偿还以前应当时常纪念，不可疏忽遗忘。不管是大钱还是小钱，很多时候你可能问朋友借了10块钱，因为你当天没带钱吃饭，问朋友借10块钱20块钱，因为是小钱，后来你就忘记了，千万不要这样，应当及早的偿还。不可轻易传述听来的事和一切自己不确实知道的事，特别是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没有核实之前最好不要轻易的转发。不要轻易承诺别人什么事，如果承诺了就当履行，若是实在履行不到，就当向人道歉求人的原谅。 不可对任何人说谎言，说谎是最损坏信用的事，就是因为不说谎以致受损失，遭反对也不要逃避，说话也不可加油添醋，言过其实，不要夸张，不可说自己做不到的事，说人长处和短处都不可说得太过，不要夸张，因为这是极容易损坏信用的事。比如说你跟别人介绍一个对象，你说哇他长得怎么怎么如花似玉，怎么怎么英俊潇洒，结果一见面怎么办？无论做什么事，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或者犯了什么罪，受到别人的指责，一点都不可设法托辞隐藏，不要找借口，认错不是可耻的事，做错了事再遮盖不只是可耻的事，也是极容易损坏自己信用的事。所以这本书因为太长太长了，所以呢我就只能够当中挑了一小部分给大家分享。那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是不喜欢阅读的，我本来想直接发给大家自己看，不过我想想还是花点时间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学习吧。因为我们教会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是年轻人，尤其是独生子女，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在很多处事的常识上我们真不知道，而且我们也学了很多世俗的处事的常识。我们现在要知道从神的眼里怎么去做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在生活当中上帝的旨意绝对不单单只是在找对象和找工作这两件事上，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谈我们如何从行公义的角度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反省我们寻求神旨意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判断神旨意的那个标准又是什么，以及在寻求神旨意的内容事上，我们要知道无论大小的事我们应当常常的祷告，在每一天早上起床以后，或者甚至在前一天晚上休息之前，你都应当好好的为第二天来祷告，为你所要遇见的人祷告，也为你将要办的事情来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宝贵的儿女。真的也谢谢你，因为你不单使我们称义，不单洗净我们的过犯，而且你也要赐给我们的救恩，也要让我们学习如何的成圣，如何能够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真的实在需要你的指教，好让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晓得如何能够行公义，如何能够将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大小的事上都能够行出来。主，我们真的实在需要主你圣灵的帮助，需要你的圣灵时常的来指教我们，时常的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都可以常常的祷告，常常的来寻求，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真的求你来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你的爱也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但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来爱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乃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爱的人。主，真的求你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